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折磨得死去活来39次，山东清官江国波含冤离世；累计陷冤狱9年，李桂霞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原河北省610办公室主任马玉婵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潍坊市副县级公务员、法轮功学员江国波先生曾经被绑架13次，遭受过77种刑罚摧残，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达39次，于2021年4月29号含冤离世，终年58岁。江国波曾任职于潍坊市政法委，修炼法轮大法前患有肝硬化晚期、家族遗传的肺病，痛苦不堪。修炼后，他身体完全康复。江国波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成为公认的善良、正直、廉洁奉公的好干部。江国波在承担潍坊市政法系统干部考察工作的几年时间里，不贪不占不收礼，他还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几千元钱资助济南、安丘、临衢等地的五名贫困学生。1999年诸城、高密两地遭水灾，江国波捐款支援灾区百姓。他在潍坊市下属的青州市挂职期间，为当地村民打井修路，深得村民喜爱，村民在村头放鞭炮欢迎他。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江国波先后被绑架关押13次，被劳教3次，被非法判刑5年。2000年江国波被劫持到昌乐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一次劳教所警察朱伟乐唆使劳教所医生强行给江国波注射破坏神经中枢的不明药剂。两天后江国波出现了眼睛肿、肾痛、大脑思维混乱，极为疲困，但却睡不着觉，生不如死。江国波被单位开除后，被迫打零工度日。2009年，江国波在打工的公司被潍坊市国安特务伙同潍坊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用黑袋子套住头抬上车。江国波被绑架到昌乐看守所非法关押，被十几个人长时间轮番刑讯逼供，不让睡觉，致使血压升高，不能进食，生命垂危。2013年，江国波被劫持到山东男子监狱，出现中毒症状，浑身无力，眩晕、恶心、呕吐、便血，直到江国波出狱回家后，一直处于不明药物的折磨中，严重时出现昏厥。2021年4月29号，饱受迫害的江国波在痛苦中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李桂霞女士因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中共迫害，现冤狱九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受到残酷迫害。现年57岁的李桂霞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患有乳腺癌，修炼法轮大法仅七天，他身上的肿瘤就消失了。2002年，李桂霞被朝阳县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在辽宁省沈阳大北监狱遭受野蛮灌食、电棍电击、坐小板凳、三九天浇凉水、不让睡觉、关小号等酷刑折磨。2016年，李桂霞在朝阳县二十家子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构陷，朝阳县法院将李桂霞枉判四年，后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在警察的唆使下，一次四个犯人把李桂霞弄到监控看不到的死角，把她按倒在地，用衣服把嘴堵上，拳打脚踢。李桂霞的脸和脖子都被打出血，他的嘴被堵住约20分钟，几乎窒息。警察在冬天对李桂霞进行冻刑迫害，夏天把他关到高温小屋里，由于受到热刑，不让睡觉，罚站，挨打挨骂，手铐背铐等等折磨，李桂霞每天都感到头晕，昏昏沉沉的。 在距回家还有八天的时间，李桂霞被迫害的身体右侧失去知觉，被人用轮椅从监狱里推出来。据明慧网报道，据2021年7月16号河北消息，原河北省610主任马玉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被查。现年70岁的马玉婵1998年9月任河北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2002年2月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副书记，2008年5月任河北省政法委委员、省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610办公室主任，2009年11月任河北省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2011年1月起先后任河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省预防腐败局局长等职，2019年1月退休。河北省是全国迫害法轮功严重的省份之一，马玉婵在河北省公安政法系统任职期间，对河北省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怀来县陈运川老人一家六口修炼法轮大法，五人被迫害致死。陈运川的大儿子陈爱忠早在2001年就被迫害致死，年仅33岁。女儿陈红平在高阳劳教所腿被打断，满身是伤，高烧不退，目光呆滞，心力衰竭。2003年被迫害致死，年仅32岁。小儿子陈爱丽在涿鹿监狱受尽酷刑，于2004年离世，年仅35岁。2005年，陈运川和妻子王连荣被迫流离他乡。2006年，王连荣含冤离世，终年65岁。2009年，陈运川老人惨死在110国道上，终年71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左志刚在结婚的前一天被石家庄市公安局610警察绑架，左志刚被严刑逼供，在一夜之间被折磨致死，年仅33岁。他的遗体伤痕累累，一只耳朵呈黑紫色，在后背腰部有两个长方形对称的大坑。越来越多的知情者质疑左志刚的肾脏器官被活摘。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马玉婵退休两年半后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马玉婵现已遭恶报，等待他的不仅仅是人间的法律，还有天理的惩罚。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720反迫害游行传真相换良知；日内瓦论坛报报道中共继续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是法轮功反迫害22周年，2021年7月18号美国纽约地区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的第三大华人社区布鲁克林第八大道游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乐团、横幅、彩旗覆盖了八大道整个华人社区，吸引了众多民众驻足观看并视频拍照，民众称赞游行队伍很壮观。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美东主席白洁敏说，法轮功追求真善忍是非常好、非常健康、非常有益的。这是一个信仰吗？中共打压法轮功，我们维权访民、海外民运坚决不答应， 我们绝对是站在法轮功这边的。38年前从香港移民到美国的姚先生称赞，游行队伍很鼎盛，人很齐心。同时，姚先生表示，看到目前香港全部被赤化，他很痛心。他说，我是中国人，希望中国好，但我认同的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山川大地，而不是中共的假大空统治。在当天的活动中，有417人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此外，在反迫害22周年之际，世界多国法轮功学员都举办了大型的集会、游行、烛光悼念等活动，谴责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得到各国许多政要及民众的支持。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15号，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威尔逊宫前，瑞士法轮功学员冒雨举行了720反迫害22周年活动。日内瓦当地第一大报《日内瓦论坛报》于当晚6点多发表了题为《人权：中国继续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道。报道中说，年复一年，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来到这里，谴责1999年7月20号以来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镇压，法轮功修炼者成为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报道中指出，十几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在6月14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被摘取器官的消息感到极为震惊。这些良心犯在未经他们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被强行验血和检查器官，这些结果被记录在活体器官来源数据库中，以便于器官分配。报道中还引用联合国专家的声明说，根据收到的指控，最常被摘取的器官是心脏、肾脏、肝脏、角膜，更为罕见的是肝脏的一部分。在中共当局的支持下，有数万个器官可供移植，而其来源却不能被确认。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070万。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瑞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我是旭峰，欢迎收听今天的720特别节目。
旭峰，你知道前几天7月1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吗？由军乐队的演奏开道，游行队伍啊，一眼望不到头，而且里面大多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
这游行跟我们亚洲有关吗？
是，跟中国有关。游行的主题是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游行结束后呢，在华盛顿 DC 的国家广场上举行了720反迫害集会。7月20号啊，对法轮功而言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要追溯到1999年的7月20号了。这一天，全中国各大城市都出现了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行动。中国各地法轮大法辅导站的站长、辅导员纷纷被抓捕。可以说，中共是在这一天正式启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
所以啊，每年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在自己的国家举办720反迫害的各种活动。徐峰，你刚刚提到的在1999年7月20号这天正式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其实啊，在720之前，中共就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监视和骚扰。
的确是这样，1996年开始，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为了讨好江泽民，捞取政治资本，他就下令各级公安对法轮功展开秘密调查，就派了很多人去卧底调查。结果没想到的是，那些卧底公安回来的报告都说法轮功没有问题，甚至很多卧底的都加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
对，中共没有发现法轮功有任何问题， 可是却突然在99年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那这场迫害运动的起因是什么呢？
这要说到罗干有个连襟叫何作修，何作修是中科院的院士，很擅长溜须拍马，打着科学的旗号为中共唱赞歌。他曾经提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符合了量子力学原理，就是这么一个人。何作修多次在媒体上针对法轮功散布谣言，比如他在1999年的4月在天津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里面指明抹黑法轮功，就是对法轮功采用中共的名誉上搞臭的政治策略。抱着澄清事实的平和心态啊，天津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就主动到杂志社澄清事实真相，去的学员都自动的维持着秩序，大家都不随意走动，也没有人喧哗。但是没想到的是，天津公安局动用了防暴警察殴打学员，有45个法轮功学员被无故抓捕。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天津政府告知这次的抓人命令来自公安部，说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是不会放人的，让学员去北京解决问题。法轮功学员于是就抱着对政府的信任去了北京。迫害的严重升级引发了法轮功学员的关注，各地闻讯的法轮功学员纷纷打听如何到北京上访。于是1999年的4月25号这一天，有10000多人来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当时中国每10个人当中就有1个在读转法轮，在读法轮功的书，那么多人在练法轮功，按比例来说10000人并不算多。来上访的这些人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这都是合理合法的，这也就是著名的425上访事件。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5位法轮功学员代表谈话后，下令天津警察无条件地释放所有被抓的法轮功学员，重申了政府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这个政策，这样整起上访事件是和平落幕的。
对，这次上访事件啊，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官方与民众和平对话的先河。当时国际社会高度评价这件事情，认为425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可是就这样一个和平上访，却被中共刻意扭曲成围攻中南海。
425的当天，江泽民是坐在防弹玻璃的车里，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的场面的。特别是这些上访群众表现出来的高素质，再加之上访民众中有穿军装的军人，还有干部模样的访民，用4个字可以形容江泽民的心态，就是又恨又怕。在4月25号当晚，江泽民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其他领导人写信，里面提到无神论的共产党要战胜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紧接着在6月10号，江泽民成立了610办公室，说是要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也就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7月20号凌晨，公安在全国各地绑架和拘留了公安认定是负责人的法轮功学员。
所以这场迫害一直持续到现在。法轮功学员每年都会针对720有些反迫害的活动。今年呢，虽然全球各地疫情严重，但是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还是有许多活动，像是加拿大多伦多、瑞士的日内瓦、爱尔兰的都柏林、英国、法国、澳洲悉尼、德国法兰克福、奥地利、新加坡、新西兰首都威灵顿、斯洛伐克、日本、台湾等等。
这么多啊。
我这还没说完呢，很多国家呀都不止一个活动，像美国除了7月16号首府的华盛顿游行和集会之外，7月10号在纽约上州举行了反迫害集会，美国的波士顿举办了法轮功真相海报展，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集会上宣读了德州5位政要支持法轮功的信函，晚上的时候还举行了对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烛光悼念。美国费城的法轮功学员呢，是在自由中广场集体练功和征集签名，旧金山也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 法轮功在世界各国都是合法的。
的确是这样，法轮功啊，在世界各地都是可以自由修炼的，也包括香港在内。
很多去香港旅游的大陆游客，看到香港声援法轮功的大游行时，都觉得很震惊。不过瑞希，我想提个问题啊。
好，什么问题？
你说国外政府知不知道天安门自焚案呢？他们对天安门自焚案是怎么看的呢？
外国政府当然知道啊，外国政府全都知道在天安门自焚的人跟法轮功没有关系。如果说有信仰团体或是宗教鼓励信徒自杀自焚的，那国外虽然自由，但是政府还是会管的。可是2001年在天安门发生的中共宣称的所谓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国外政府都知道这些不是法轮功学员做的，跟法轮功没有关系。事实上啊，有一部叫做《维火》的纪录片，就是分析天安门自焚事件的，发现所谓的自焚事件有非常多的破绽。这是一个人为导演设计好的用来构陷法轮功的事件，这部纪录片还得了奖呢。
这样说来，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自由地修炼法轮功，就是很合理的现象，只可惜中国国内还在镇压与迫害之中。
是啊，自由社会普遍都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是错误的，而且很多政要都站出来为法轮功发声，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2020年的7月20号，两位加拿大国会议员肯特和斯格若，还有瑞典国会议员阿尔梅，他们三人啊，发起了一个联合声明，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且呢，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在2020年底，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900名政要在联合声明上签名。
35国900名政要，这可真的是很广泛的支持啊。
是啊，国际上大家都很支持修炼法轮功的自由。
日系，其实啊，中国国内还是有不少人是支持法轮功的。1998年上半年，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还播报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武少祖到长春视察了法轮功修炼的情况。下半年，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练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共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哇，由乔石出面还向中共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那应该是很正式的态度了。
是啊，法轮功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可谓是家喻户晓，在中央各部委机关单位中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就包括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中也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
政治局常委的家属都练啊，那法轮功的好，这些掌权者应该都清楚啊。
没错，的确是这样。就当时的七个中共政治局常委来讲，除了江泽民外，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都一致反对镇压法轮功。法轮功讲真善忍，又能祛病健身，既节省了医药费，又能为各行政企事业部门少找麻烦，对于政府来讲真是求之不得的，做到真善忍不好吗？何况当时社会上民众对气功也都是很接受的，这不正是得民心的机会吗？
这说的在理。我就想啊，练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特别好，如果更多人练，不是给社会大大的节省医药开支吗？百姓身体健康了，就能好好的工作。而且修炼法轮功讲究真善忍，所以做事也得认真才行，大家踏踏实实认真做事，这会带来多大的生产力，社会不就富强了吗？这样的社会不是谁掌权谁得利吗？
是啊，可惜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依然一意孤行决定镇压。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决定跟江泽民个人有很大关系了。
可以这么说，其实整场迫害都是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忌而发起的。当时江泽民身边有很多练法轮功的官员，当他们提起李洪志大师的时候都是非常崇敬的，特别是李洪志大师在全国受到了上亿人的尊敬和爱戴，这让江泽民极为妒忌。作为国家主席， 江泽民自然也希望百姓对他怎么样去尊敬和爱戴，但是江泽民祸国殃民，贪污腐败，而且出卖国土，他做不到这一点。江泽民也知道自己名声不好，下面的百姓骂声一片，所以整个迫害的真正起因就是江泽民的个人妒忌，所有莫须有的罪名也都是中共强加给法轮功学员的。而且呢，整个迫害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中国宪法规定呢，公民有信仰自由，即便按照中共那冠冕堂皇的法律，修炼法轮功也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邪教组织有七种，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也有七个，但是里面从来都没有法轮功。2012年2月呢，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爆发后，向美方递交的材料中就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有消息说，温家宝后来在中南海内部会议上说，不施麻药摘活人器官还拿去赚钱，这是人干的事情吗？这种事情发生多年了，我们要退休了还没解决。温家宝说，现在出来王立军这件事全世界都知道了，借处置薄熙来把法轮功的问题解决了，应该是水到渠成。尽管薄熙来被抓捕了，但是温家宝想要终止迫害法轮功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因为一旦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被揭开，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些事情被揭开后，中共就会面临彻底的垮台。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一直没有停止，数量巨大。中国大陆以外啊，经常会为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举办悼念活动。
是怎样的悼念活动呢？
比方说啊，在游行的队伍里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拿着一张张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的遗照，还有晚上的烛光悼念，每个人手里捧着一个小小的烛光，坐在广场上或者是公园里，他们就这样静静地邀请人们一起来制止迫害。哎，旭峰，你有听过一首关桂敏先生演唱的歌曲叫《请与我比邻而坐》吗？这首曲子啊，经常会在悼念活动时播放，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 请与我比邻而坐，在寂静之处，微闭双目，发出我们心底的呼唤，为制止酷刑凌辱，为结束疯狂屠戮，为停止一切迫害，心慈意猛何惧苦。于无声处，让我们同将历史改变，于无声处，让我们同将众生救度，同将众生救度。
真的是很感人的一首歌曲。我知道关桂敏先生也是法轮功学员。关桂敏先生是国家一级演员，被誉为中国歌王。他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唱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1983年的时候，关桂敏患上了严重的肝硬化，整个人全身无力，经常需要躺下休息，因此歌唱事业也被迫处于半停止状态。四处寻医问药，也没能把肝病治好。1996年的春天，关桂敏听闻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于是开始尝试练法轮功。结果没练多久，困扰他多年的 B 型肝炎和肝硬化就好了，他脸上手上曾经出现过的老年斑也没有了。1996年，关桂敏全家定居美国。他到美国后的头几年还经常回国演出，有很不错的收入。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关桂敏招收的声乐学生就被中共统战部门侨办的给劝离开了。凡是有艺术团体聘他当指导，那些侨办的人就去威胁，让人家不敢聘请他。关桂敏半开玩笑地说过，在国内时除了唱歌什么都不干，到了美国后除了不唱歌什么都干。中共为了让他放弃修炼法轮功，想尽办法从经济上截断他的生计，所以后来关桂敏还去过美国公司做清扫员。他如此著名的艺术家，宁可放弃人间的享受，也绝不向中共恶党低头。
我知道这些年来海外的法轮功学员都是非常和平理性地呼吁各国关注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这个事情。不知道当年1999年7月20号镇压发生的时候，国内的法轮功学员是怎么反应的呢？
7月20号当天，大部分的法轮功学员还不清楚怎么回事，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消息，法轮功学员发现情况不对。7月21号，全国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法轮功学员上访的事情。
所以他们也不是说大家约好了，或者是有谁下的指令。
对，你想想啊，如果你很珍惜的东西受到破坏了，你会怎么办？法轮功学员都很珍惜能够练法轮功，一直以来法轮功学员要求的就是要一个合法的自由的练功环境而已。所以在那个时候看到毫无道理的抓捕法轮功学员，大家就都想去上访，想去给政府讲真相，是人同此心，很自然的现象。
没错，除了给政府讲真相之外啊，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那么法轮功学员们上访之后，政府这次是怎么对待的呢？
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差别不大，我用武汉一名法轮功学员叙述的他本人的经历来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他是这样说的，当时我们三三两两陆续到达省政府门口，自觉整齐地排列站立在人行道的里侧，以便行人能通过。整体的大法弟子待的地方都干净整洁，没有烟头纸屑，每个人都按照师尊，就是李洪志师父所教导的真善忍，做着自己该做的一切。下午四点左右，有关部门调动大量全副武装的防暴队和武警官兵，防暴队带着钢盔，手持盾牌、电棍之类的东西，而马路两端的路口也已戒严，马路上已不准任何车辆通行，路上行人很少，只有一辆广播车在不停地来回播放着，劝学员们离开。面对这一切，所有的学员都没有离开。
那我有个问题啊，法轮功学员不是都很和平的吗？ 怎么会动用到全副武装的官兵了呢？
我接着读他的叙述啊。五点左右，路边陆续开来几十辆各路公共汽车，显然是政府征用的。这时有同修考虑到一些60、70岁的老年同修已经站了至少5个小时没吃没喝了，于是买了几箱矿泉水给他们喝，但是同修们都没喝，而是把水让给大热天闷在车里的司机与武警官兵了。
哇，真是非常善良的人啊。
是这样，这名武汉的法轮功学员描述说，有的官兵都流泪了，有的连声说谢谢。这种情况下，真正关心他们的是大法弟子。这些官兵发自内心地说，你们法轮功真好。广播车在来回播了好几次之后，看到大法弟子没人离开，于是调来大量年轻的部队官兵。这些年轻的官兵告诉我们，他们刚从堤上，当时武汉发洪水，被调回来镇压我们。他们已经几天没睡了，刚回来却不能休息，而要对付我们这些好人。我们知道他们被欺骗了，就给他们讲真相。这时大法弟子的队列已经被陆续冲散，大法弟子们被抓到停放在路边的公交车上，装满一辆开走一辆。在车上我们主动买票，警察不让司机收，我们在车上自己把钱收好后放在司机身边。公交车开到一所学校，这时天已经黑了，校园里几辆车分散在四周，每辆车车灯打开对准操场，有人用喇叭说要每个人前去登记。我们一起说，我们又没干什么，登什么记呀？不登，我们要讲真相，不要迫害法轮功，我们没有闹事，只是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而已。他们当时承诺会把我们的意见转达上去。在离开时，那些警察还不停地与我们挥手再见。有同修把随身带的真相资料也交给他们看。在回家的车上，我们依然是自己把车费放在司机的身边。
谢谢。听完他的经历，我想说，如果这场迫害不发生，或者是能及早的被制止的话，这么多年来也根本不用动用这么多的官兵警察去对付老百姓了。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可以用他们健康的身体，认真负责的态度正常的工作，那么中国社会将会是多富足与兴旺啊。
是这样啊，瑞希，如今在海外有这么多外国团体政要支持声援法轮功，就足以证明法轮功对社会对民众都是有益处的，真善忍的理念是与普世价值相吻合的。中共经常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说国外政要支持法轮功是因为法轮功里通外国，跟反华势力团体有联系等等。
是啊，中共就是一直来刻意偷换概念，把爱国混淆成爱党，把中国等同于中共。如果你去讲中共犯下的罪行，就会被中共说成是不爱国，甚至是反华。在这里呢，我给听众朋友念一段由英国上议院议员弗拉姆·威尔盖特的麦肯齐勋爵给英国法轮功学员的信。他在信函中说呢，感谢您提醒全世界，当我们从武汉肺炎的大流行中走出来时，在中国，中共在那个伟大的国家，以其对待宗教和少数民族的方式，继续侵蚀着人权、自由和法治。真正令人震惊的是，2021年，压倒性的证据显示，相当于种族灭绝的行径正在以工业的规模，在一个坐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达国家内发生着。如此大规模的暴行，自上世纪中叶，当世界发誓不允许此类暴行再次发生以来，还从未发生过。在这位勋爵的信里啊，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中共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制造出大规模相当于种族灭绝的暴行。
你是说这些声援法轮功的政要是尊敬推崇中国这个传统的国度，但是却谴责中共这个政权，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没错，的确是这样的。在刚刚才举办的美国华盛顿G20反迫害的集会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政策分析主管库尔特·沃斯米勒博士就到现场发言支持。他说啊，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最近的2021年年度报告里，强调了在2020年 中国法轮功修炼者继续受到中共当局的骚扰、拘留、监禁和酷刑。联合国人权专家也发表了国际报告，严重关切中共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可怕的不道德行为。他还说啊，活摘器官这样的罪行在21世纪的今天是不应有容身之地的。而且呢，他也非常明确地说，中共必须接受其应受谴责的迫害历史。也就是说，中共不等同于中国，中共对中国老百姓制造的迫害完全应该由中共来承担这个罪责，跟中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呢，这跟反华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说也只能说是反共，这个在国外是越来越清楚了。
如果说当国际间真的对中共迫害百姓的历史开始追究责任时，中共党员也可能会遭受波及，就像当年的纳粹分子一样。
说的是啊，法轮功学员劝人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是为了人好，不要去承担中共犯下的罪，给中共陪葬。这么多年来啊，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都只有反迫害，没有看见过法轮功学员有什么政治主张。因为法轮功是修炼真善人的，是要放胆名利的。我猜想中共高层既然曾经不少人都练过法轮功，我相信他们内部也是知道这一点的。好，听众朋友，我是瑞希，今天的720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节目内容您会喜欢，并对您有所帮助。
我是许峰，如果对节目内容还有不清楚或是疑惑的地方，欢迎您继续探寻真相，祝您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瘟疫在古今中外与历史同在，有的国家民族在瘟疫中灭亡了，有的则走过来了。无论是为政的王者，还是各司其职的属臣，或者一个普通的百姓，在各个朝代都有着不畏疫情最终平安无恙的厚德厚福之人。下面是发生在北宋时期，宋仁宗当政时，君臣民在瘟疫来临时三个不同的角色驱瘟驱疫的真实故事。一，宋仁宗打碎犀角。据《宋史》记载，国境内突发大瘟疫，众多百姓受难。宋仁宗不是下令处罚官吏，也不是照样歌舞升平掩盖灾情，而是脱下天子的龙袍，暂离政殿，不受朝贺，诚挚地表达愧于奉天行道的天子职责，减少膳食，诚具内省，查查自己的掌政是否违反人道，是否符合天道。京师发生大瘟疫时，宋仁宗先想到的就是穷困贫病的人家，他命令太医找来善于把脉的人，就近在各县衙门为平民开设了公诊施药。为了帮助百姓抗瘟疫，仁宗命宫中的太医为百姓研究抗疫的药方，合出药来。他又命内侍拿出高贵的药材，内侍拿来了两个犀角，让太医鉴定分析药性是否合用。其中有一个是稀有的通天犀，当时仁宗内侍李顺举知道通天犀是珍稀宝药，就请求留下这个犀角供皇上御用。岂知仁宗皇帝一点都不高兴，说道，我岂是贵义务而贱百姓的人，
说着就把通天锡打碎了，让其入药医治百姓。在宋仁宗宽厚为民的亲政下，许多忠臣贤良官吏都受到鼓舞，响应仁政，最终瘟疫逐渐退去，京师转危为安。二，赵抃敬天重德，义不扰民。赵抃，北宋衢州西安人，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的进士，官至参知政事。他以为人宽厚清正著称，是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不近声色，乐善好施。苏东城、曾巩等人都嘉许他的高洁为人。《宋史》记载，赵抃白天所做的事情，每晚一定恭敬地拜告上天，若是不敢禀告的事情，他就一定不敢去做。赵抃体恤百姓，简易为政，在他治理的地区出现了岁风无道、遇冷无冤的清明景象。熙宁年间，赵抃到越州为官，吴越一带发生灾疫，在救灾期间，他主持赈济，早晚操劳，从未稍微懈怠，把灾荒的灾害减到最低程度。事时旱疫，他郡民死者代办，独抃所抚寻，无失所。当时因旱灾与瘟疫流行，其他郡的民众死亡者大概有一半，只有赵抃所救灾的地区没有流离失所的情形。对此，曾巩曾在《越州赵公救灾记》中称赞他：其师虽在越，其人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三，三代积德，瘟疫不来。也是在宋仁宗年间，浙江缙云人管诗人还在读书。有一年的大年初一，他早起出门，突然遇到了几个身形高大、面目狰狞的鬼，于是斥问他们来此何干。来者说：“我们是异鬼，在新年的第一天将要在人间散布瘟疫。”管诗人问：“我们家会有吗？”异鬼说：“没有。”管诗人十分奇怪，就问：“因何得以避免？”异鬼说：“祖先三代积德行善的，我们就不能进入家中，不会有瘟疫。”而管诗人家三代人都积德，且看见别人做坏事就制止，看见别人有善良的举动就赞扬，异鬼自然不会侵扰。果然，那一年瘟疫流行，管诗人一家安然无恙。天垂异象，事吉凶。如果把天灾瘟疫看作是一面镜子，那么反省自己的过失，并能够在行动中重德行善，一丝不苟，无论是君王臣子还是黎民百姓，他所承担责任的范围，瘟气就会退避，正气就会回升。历史留给后人宝贵的智慧。自古以来，当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瘟疫的流行往往也结伴而来。举头三尺有神明，在瘟疫面前，只有消除恐惧、守望相助，从内心回归道德和良善，才能获得神佛的保护，逃过劫难，走向未来。 听众朋友，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得度得度，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在。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